我们分两个部分，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讲一个讲一个故事，用讲这个故事的方式呢，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所谓的案例分析，然后看在这故事里面的这个孩子和母亲，主要是家长了，什么地方他是做对的，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他是做对的。其实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在座请问有多少位是基督徒？哦，OK，谢谢大家。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这种以福音为导向的儿童的书，或者是育儿的书，然后甚至包括像这样的儿童画本。这个书它是英文了，这个书我有带过来。英文叫它叫翻译过来叫阿洛和被挡住的涂鸦，有这样的书，其实给我们做父母很多帮助，跟孩子可以一起的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思考福音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的内容是上下，今天比较轻松，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个故事来探讨一下。那明天下午大家如果有精力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因为明天我们会更深层的探讨一些。当今比较流行的育儿理念，然后它背后它的观点是什么？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从神的话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流程，所以今天会比较轻松，希望不会让大家睡觉那明天如果您来的话我们会稍微理论一点但是欢迎大家过来。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福音营一起聚集，让我们这些父母，也许也有祖父母，也许有还没有孩子的家长，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思考，到底神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愿你借着我们这样的机会，让福音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若还没有认识你的，愿主你也让我们看到，真的福音你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可以。真的，带给我们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有这样的动力。愿你的恩典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我后面会主要就拿着这个纸质来给大家讲，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OK，讲个故事啊。这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阿洛，大概看这个。个头可能5、6岁的样子吧。哦，先问一下，在座大家，您孩子有10岁以上的，请举手。哇，这么多。有大概就小学年纪，可能7、8岁以下的。哦，OK，好的，谢谢。今天这个故事是大概5、6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故事。那。他大概还没上学，所以他的下午有 quiet time。就是要在家要休息，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那妈妈告诉他，他需要躺在床上，让阿洛小朋友要躺在床上要休息。躺着躺着呢，发现他这个墙上有一道，如果您不一定能看清，应该还好。这上面有一道疤，然后看墙上有道疤，哎，他一看这个疤看着好可爱，看上去像是一个嘴巴一样。对吧？小朋友非常的好奇，然后呢，他就突发奇想，他像嘴巴一样，他就想把它画一下。但是呢，阿洛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妈妈明确的跟他说过，在下午休息的时间不能下床，明确告诉他不能下床。哎，但是阿洛小朋友他这个非常聪明，所以他突发奇想，那我下来一只脚站在地上，另外一只脚还扣还。够在床上，这个原则上不属于下床，所以你看，他这一个脚站地上，另外一个脚，然后还垫着脚尖在这，然后呢，他就到他的这个书桌这里去干什么？去拿这个马克笔，去拿马克笔，就像他刚才想的，就回到他这个墙上这个嘴巴这个疤的上面，画了一个鼻子，又画了一个眼睛，好。阿洛就在这墙上，然后就画了。你看，画完之后，然后他不开心，不是特别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他觉得， 啊，他知道妈妈肯定不允许他在墙上画东西。小朋友，你即使父母没有跟他说过，他心里面也有那个，尤其五六岁，他已经有那个，有那个就了解了，有那个 understanding。不能用铅笔画，这上面写的很有意思。不能用铅笔画，不能用蜡笔画，尤其不能用马克笔画，马克笔擦不掉嘛。然后他就画完之后，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可怎么办？哎，很聪明的小朋友，然后继续想，说这样看上去的话，这就是很明显，这就是他画的。那如果外面要是有一个相框的话，也许我妈妈会觉得这本来是一幅画。所以呢，这个阿洛小朋友就又下床，又拿了一支黑色的马克笔，又在这个脸的外面又画了一个正方形，虽然这个正方形歪歪扭扭的，但是至少看上去，看上去像一幅画，但还是不高兴。他知道这个，妈妈很聪明，那不可能被他糊弄过去，骗不过去的，所以怎么办呢？拿张纸，拿了好多好多的纸，然后开始涂。啊，这一涂坏了，越涂越花，马克笔嘛。这个本来画的是一个脸，笑脸，然后还有一个相框，然后现在变成一大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哦，这个时候阿洛慌了，你看这抓着这个东西，阿洛慌了。OK，我故事先停在这儿了。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时候阿洛慌了，您觉得他慌什么？你觉得他怕什么？啊？怕挨骂，是。后面有姐妹说怕挨骂，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你说这个时候阿洛他在慌什么？变成更明显的证据。是针对什么的证据？OK，没有遵守妈妈的，没听妈妈的话，对吧？OK，谢谢。还有什么？你还想到了什么？阿洛这个时候慌什么？啊？控制不了自己，我想做的我不能做，是吧？哦，谢谢，谢谢。对，其实可能是有这样的，孩子心里面其实是有良知的。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吗？再请一位。做错了，是，谢谢大家。直观的说，我在想，我觉得直观说就是怕妈妈会生气嘛，对于孩子的来说吧。那生气后面是什么？他之所以怕妈妈会生气，就是妈妈看见之后会和他又会有互动，对不对？骂他也好，打他也好，不骂不打，然后这个虎着脸也好，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妈妈是肯定是会有反应的。那基于这样的反应，其实，阿洛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的活动可能无外乎是这几种：要么他是觉得很羞愧，对吧？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觉得很羞愧，同时没有听妈妈的话，觉得内疚。这两个不完全一样啊。觉得他也觉得内疚，觉得本身这件事情他违反了妈妈的规定，觉得内疚，然后同时也对那个后果会带来的后果也害怕，是吧？可能主要是这几种。那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是阿洛的一些心理活动啊，您觉得有哪些是孩子应该面对？有哪些是孩子应该面对的？有哪些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避免的？所谓的应该面对或避免的意思是，就是当妈妈来，当父母来介入到这个场景当中的时候，和孩子要发生互动嘛，对吧？是妈妈的行为，妈妈的态度对孩子要发生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管教嘛，这、就是我们的管教。那在这过程当中，哪些是孩子自己他需要面对，哪些是他，我们应该帮助他避免。换句话说，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避免，让他感觉到羞耻？ 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让他感觉内疚？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让他避免被惩罚？这可能是我们做父母，有可能尤其是基督徒父母，不断在拿捏的一个尺度。那这个尺度到底再怎么拿捏？其实我们要反复思考的是，到底是圣经的话是怎么讲？我的指导，对不对？神给我们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如何让他在这过程中，不只是说下一次不在墙上画画，而是说他如何可以经历神的救赎，如何让他更深的认识神给他的这个福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达到的更深层的目标。那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回到这些问题啊，就先想抛出来，大家可以就着这个故事继续思考一下。OK。接着讲，阿洛这个时候很害怕，怎么办呢？他就要开始补救。他知道妈妈不可能会开心，所以呢，他这个既然涂不掉，那我就把它藏起来。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他的玩具装玩具的柜子推到墙，推到他的床上，就大概装不动，所以把那个玩具都倒出来了，然后把柜子放到床上。然后发现还是不够高，怎么办呢？再把玩具也都堆在上面，所有玩具都堆在上面。哎，终于把那个他画的这一团糟，然后都给盖住了。这个时候，听到了妈妈上楼的声音。阿洛听到妈妈上楼的声音之后，赶紧就藏在床底下来。孩子不傻，对不对？虽然他把这些都盖起来，但他知道这个肯定 something gonna happen，肯定他还要面对一些事儿。所以赶紧，他就自己藏在床的下面。然后妈妈进来之后，然后看见这一幕，然后就问：“说阿洛，阿洛，你在哪里？”如果您是弟兄姐妹的话，这一幕像哪里？像创世纪是不是？像创世纪，神在寻找犯罪之后的亚当和夏娃。阿洛很明显没有回答。然后妈妈就坐在床上，这一坐不要紧，扑通，所有的玩具都掉下来了。OK，再听一下，如果这个家长是您的话，您父呃孩子现在找不着啊，玩具都在床上，然后你一坐，哗，这个玩具都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您会说什么？大叫一声 ，What happened？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大叫孩子的名，这是要叫全名，叫全名，叫全名。孩子如果在美国长大，有 middle name，连 middle name 都要叫出来。还有谁想试着说一下？我想到可能第一个，怎么回事？屋子怎么这么乱？藏哪儿去了？然后叫全名，你给我出来！您还想到还可能，如果是您的话，带入这个场景，您会什么反应？不是，Oh my goodness，对吧？感慨一声，这可能都是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面对这种，很明显，这是一个 surprise，对吧？这是我们没有预见到的这种情况，我们会直观会有的反应，这我们一般会有的反应。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作为家长，此时此刻我应该说什么？大家都是明白人，大家都是聪明人，见到这一幕，你明确的知道孩子这个时候是闯祸了，对吧？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闯祸，孩子还没有出来，然后还没有和他对峙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和孩子说什么？而说什么其实很重要，是决定了下一刻你是把他拉到我的面前来，还是把他推出去。我是把他拉到神的面前来，让他自己来面对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还是要把他推出去？那。父母在不断的在 拿捏这些，或者说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跟孩子一起，在日常生活这种闯祸的环节，在经历，在思考，我到底是在经历福音，还是我在用我自己的方法在管教。我们一会儿也还会再回到这里啊，我们看一看这位故事当中的这个妈妈，当时她是怎么反应的。OK，玩具全都掉下来了。然后妈妈跟阿洛说：“说阿洛，你快出来。”好，阿洛出来了。出来之后，闭着眼睛，两个手蒙着眼睛，似乎这样可以假装妈妈不在一样。然后妈妈把他抱起来，把他放到自己的腿上，然后就抱着他，然后问他说：“阿洛，你是不是在墙上用马克笔？”画了一个图，阿洛闭着眼睛摇摇头说：“没有。”然后妈妈又问了一遍，说：“阿洛，你是不是用马克笔在墙上画了一个图？”然后阿洛看着妈妈，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声音说：“是的。”然后妈妈又问。你是不是又把它擦了一下？然后阿洛说：“是的。”然后妈妈说：“阿洛，当你在墙上画图的时候，你没有听话。当你去拿你的玩具下床的时候，你也没有听话。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嘛。”说到这儿的时候，孩子绷不住了，张开双臂抱着妈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听话。”然后说完对不起之后，妈妈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说：“阿洛，我原谅你了。”然后阿洛听见妈妈原谅之后，然后赶快问：“我会不会被惩罚呢？”妈妈说：“会的，今天和明天你都不能看电视，2天不能看电视。”阿洛听完之后觉得心里面不开心，觉得有些伤心，因为。他很喜欢下午可以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电视，但是他感觉好像又没有特别的不开心，因为什么？因为妈妈原谅他了，而且妈妈还抱着他，还给了他一个拥抱。OK，对，这是刚才这一幕。然后阿洛说啊，他心里面有个想法，他说。哦，妈妈，这个墙上这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一直会在那儿？刚刚我们提到说，阿洛此时在害怕什么？这是可能是他其中一个害怕的点，就是当孩子在犯错的，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他这个犯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只是觉得好玩儿，然后做完之后，我们都做过嘛。做完之后没有意识到其实可能他要面对的后果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问妈妈，是不是这个墙上这个东西就在那儿再也下不去了？然后妈妈说他说没关系，我会去拿大海绵，然后把它都清理干净。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继续往后啊。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才妈妈都跟阿洛说了什么，回顾一下妈妈对于阿洛的这些回应。首先，第一，她直接进来之后，最直观的反应是问阿洛：“你在哪儿？”就在找他。找到之后，然后搞清楚说阿洛闯祸了，然后抱着阿洛，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用记号笔、用马克笔在墙上画画了？然后继续问他说：“是不是你画完之后又把它挡住了？”阿洛都承认了，面对这个人赃并获，这个无可推诿。阿洛承认了之后，然后妈妈跟他说：“阿洛，你没有遵守规定，你第一在墙上画画了，第二，然后你又下床拿玩具。” 阿洛听完之后，听完妈妈的宣判，然后说：“对不起，对不起，妈妈。”然后妈妈紧紧抱住阿洛，然后跟他说：“我原谅你，阿洛。”然后阿洛又问他说：“是不是这个这些东西都在墙上，在墙上永远都会在上面涂不下去？”哦啊，还有一个，然后妈妈跟阿洛说：“他的惩罚是2天不能看视频。”OK。然后，最后妈妈会帮助阿洛去清理。你喜欢阿洛妈妈的回应吗？不喜欢。有喜欢阿洛妈妈的回应？有几位妈妈回，说喜欢。这位阿姨，您说不喜欢，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他会想，他会告诉他说的不明白，所以他不应该问。
哦，他不应该问。OK。
一个就行，给他一个环境上。
哦，OK，好的，好的，谢谢你。还有什么其他弟兄姐妹和朋友，您觉得您喜欢阿洛妈妈的回应吗？
他在陈述事实。
哦
而且是按照时间顺序陈述事实，
，OK。
所以他陈述事实，每说一句话，让孩子面对一次事实，
嗯。
然后看看他能接受自己犯下的那样的错，
嗯，OK。
不要在这陈述事实里边去加上成道德评判，他只是在说你做的事。
嗯。
面对自己，
是，谢谢。大家还有什么您的观察呀？请讲。
我说孩子想要包容，说明孩子，他应该有独立意识吧？就是说，他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他成，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对，他有影
嗯，
响，对一个父母，这个妈妈，他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果说孩子，我相信所有的妈妈小的时候最不想不要在床上乱放，
嗯，
不这样。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有很多孩子有像阿洛这样说这个话。我不太知道说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是说因为为了讲这个故事嘛，就是说给我们说，因为就是神主说最初说你要吃那个。
嗯
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还是为了说圣经上的这个故事，还是说是真实的说，还是说我见的比较少，我就想知道这个。
是的，很好问题。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了，对吧？这不是一个所谓的真人真事儿，所以它肯定有虚构的成分。但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不同的孩子不一样，每个家的所谓的规矩也不一样，对吧？有的家可能整体规矩可能比较宽松一些，有的可能稍微多一些，那但是孩子都是有良知的，你给他多的规矩也好，少的规矩也好，你一旦给了他一定的规矩之后，他会学嘛？而且这不肯定不，如果说没有花过这件事儿，肯定其他事儿在家里面肯定会被管教，对吧？你这小孩儿你在家里面，别说隔天，每一天可能都得被管教十几次。所以，当他在这样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在不断的，妈妈在帮助他，父母在帮助他，在了解那个界限。这就是我们所谓说人内心的良知，还有神的律法在同时在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良知会知道，哪怕他从前以前没有画过，但是他有那个整体的了解，他会有一个有一个良知帮助他，告诉他。哦，我这个可能我不应该做，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并不是说一定这件事情或发生过或没有发生过，但是他要做就是要把它藏起来，这是一定会的，对吧？我相信在座的我们都藏过，我自己也藏过，对吧？它象征背后的那个意义是实际存在的。哎，刚才那个姐妹是不是要举手？你有问题吗？
其实故事一开始我觉得很恐怖的，我觉得小孩子他真的没有那种想象力，他也不会懂。对，这个就是他就画了一个就是一个图案出来，接下来再画就是为了完全是为了第一号为了去他，我们这个是我支持的。
是，谢谢您分享，谢谢您分享。我自己简单分享两句，我觉得首先还是那句话，这是个故事，对吧？它不可能不可能描述一个最完全或者最完美的一个场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正常按照圣经的教导，以福音去管教孩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心态？如果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您说的我也可以理解，但实际生活当中，对吧？下午已经2点半了，马上我要出门要接另外一个孩子，我没有时间坐下来跟你在这儿去思考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也许另外一个场合也许可以，但是您说的有道理。不同的孩子，如果他一直你跟他说了10遍，他还在墙上画，maybe something is going on，也许他就觉得这就是他的天性，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确实你需要更多的去针对这个孩子去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做什么。但是我肯定没有办法以偏概全了。我们现在是说如何去管教他。不，谢谢大家分享。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按照妈妈这些回应，我觉得妈妈做对了。刚刚几个妈妈们都提到，首先第一，她提问是了解事实。为什么我们要提问是了解事实？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对不对？即使我对家里面所有情况完全都掌控，你知道这个东西放在这儿，那个东西放在那儿，这个孩子一张嘴你就知道他的狗嘴里要吐出来什么来，我们都不了解事实，因为我不是神。当我把自己放在一个神托付我要让我在家里面去带领、去教养我的儿女，但是不是要让我有神那样全知全能的能力。当我把我的心态摆正的时候，这是应该有的心态。首先我要提问式的去了解他。尤其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反问句。你是不是你又画在上面了？为什么总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当你用反问句的时候，但我们是想要去强调，是希望让孩子能说真话。但是其实那个是带着一定的，给孩子是带着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其实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权利交出来，要让孩子自己，来做。而且第二，他其实你发现他的问的问题是聚焦在违反命令的部分，而不是聚焦在这个墙脏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哎呀，我这个墙里啊，我这刚刷好的墙。阿洛的妈妈在这里所表现出来，她聚焦的是孩子，是孩子此时此刻他做这件事，他反映出来什么？他聚焦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我们要针对的是人，不是那个事儿，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三，他提前讲清楚，对不对？你看阿洛的反应，当然还是那句话，这是个故事了，但是他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其实妈妈提前已经很清楚的跟他说过。你不能在墙上乱画。妈妈刚刚讲，就回答刚刚姐妹的问题。她其实之前讲过。第二，妈妈跟她说过，你不能在下午休息的时间下床拿玩具。这些都提前跟她说好，立好规矩了。然后，所以阿洛是明知故犯。那这个对于他来说。这样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这是为什么他要 cover，他要把它涂一下。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好的，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在等什么，他在期待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就说我，有的时候我会陷入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孩子知道他应该懂的规矩，但是其实孩子并不懂，对，我并没有告诉过他。对不对？我天天给你读圣经，难道这些你不懂吗？对不起，他不懂。我们往往会把这个把这部分压力不实际的加在了孩子身上。妈妈很提前给他讲清楚了，当然这个对于父母来说是需要花很多精力了， 但是他提前给他讲清楚，所以孩子知道他在期待什么，而且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另外，情绪很平静，至少读起来情绪是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抓马，没有太多的指责或者什么，讲的都是事件，没有对人的人身攻击或者指责。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听话？跟你说了这么多次，即使当孩子第一次。他没有在说实话的时候，当人直观被人暴露出来自己的罪的时候，人直观的反应，罪人直观的反应都是去逃避或者掩盖。孩子当然是这样，所以孩子也是这样。但是当妈妈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期待的时候，他面对这些没有给他更多的威胁，只是在复述一遍他的问题。平静的陈述的，再复述一遍他的问题，继续邀请孩子，让他有勇气可以走出来。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有勇气真的承认的话，我们需要把那个，我们需要降低到他的他的身边。当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到罪人中间，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让他知道，他可以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承认，可以面对他，甚至面对他闯祸的后果，但是他需要自己承认。你看他妈妈做的后面所有说你不遵守规定、墙上乱画，都是在阿洛真正承认他做错事之后才说的，而不是在这之前。他必须要来到妈妈面前，愿意亲口承认他确实做错事。而且当阿洛一承认之后，立刻就原谅，没有拖延。没有像我们说了一句“妈妈，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吗？上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犯了？对呀，你都说过100遍了，而不是这种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原谅我们就是这样，神原谅我们就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罪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即刻，此时此刻就应用给我们，就带给我们。而当我们说我们要在管教孩子当中，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把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活化在孩子的身上，尤其是在他犯错的时候，他提供的都是安全和信任，把他抱在身上，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安全的，妈妈虽然要。审问你，虽然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妈妈现在是安全的，不是带着棍子来，有可能有棍子啊，但是至少此时此刻妈妈是安全的，而且妈妈坚持要执行合适的惩罚，坚持要执行合适的惩罚，并不是因为阿洛承认了错误，这件事就过去了，就水过了，而是。坚持原则，既然是说好的，既然在家里面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当孩子违反规定的时候，这个惩罚就要来到。而且他的惩罚，你看妈妈的惩罚，至少我们读起来不是在怒气当中的惩罚，对不对？是很平和的，带着一种理解，并且是为了他的好处，带给他这样惩罚，所以。恩典和怜悯和对于孩子的管教这两件事其实是不冲突的，是可以同时进行。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管教？对吧？画面很美好，现实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常常管教会落入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问题里面？我想，一方面是我们常常会带入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对不对？我们要么是思想，我们自己是怎么长大的，要么去看别人，是怎么带孩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来源可能是有偏差的，或者我们你读的书、读的材料，对吧？你看的微信公众号、读刷的小红书，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在塑造我们。如何教养儿女，或者任何事情塑造我们的一个价值观，而 当这些价值观、这些信息的来源如果有偏差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还有带出来的后果。另外就是危机感，我们往往说出来的话，其实就反映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现在如果这个孩子这样，那他以后会怎么办？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去讲：你现在不读书，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你现在的作业做错了，啊，你以后能不能上大学？我们是把我们这样的恐惧在管教当中呈现出来，然后同时也传递给孩子，所以他会影响我们管教的心态还有方式。另外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份的看待，我不知道如果您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去介绍您？因为美国人介绍自己，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圈子啊，你会发现这个人是谁谁谁，然后他在什么什么地方服侍，然后后面会加一句他跟谁结婚了，有几个孩子，对吧？都会介绍啊，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丈夫，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说这个是我的身份的话，为什么我们家三个孩子今天没来福音营？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成为我的身份的话，而这件事如果我做不好的话，那这个身份就被打败了，对不对？如果我作为父母，我作为母亲，我作为父亲，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在神面前安身立命的身份，这是我在别人面前安身立命的身份，或者哪怕你不信主，我觉得这是我在别人面前安身立命的身份。而如果当他所做的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值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做父母就很失败。我教不出像别人家一样的孩子。刚刚读的那个王朔，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小的时候最讨厌听别人父母说，你看那家的谁谁谁。然后他说小的时候，哦，不是他，是他邻居说的。他说我小的时候最烦听到说那家的谁是谁。然后他小的时候的想法就是，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把那谁谁谁要把他干掉。当父母对于我们来说，父母就是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这种压力也会扭曲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还有心态。舒适感，对不对？你孩子在家，你要跟他孩子上学，对吧？回来了，什么时候我们跟他会有互动？很明显是他放学之后。放学之后呢，也是我们下班的时候，孩子累，我们也累，我都累了一天了，然后孩子还在找事儿，对吧？我就希望下班之后我可以有个清静的日子，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找事儿，你会发现怒气就会起来，所以舒适感也常常会影响我们管教的方式还有我们的心态。还有什么省事儿？这个吼两句多省事儿啊！对吧？你吼完之后，你会发现立竿见影，然后，你想做的，你想说的，马上孩子就听，你会发现非常省事儿。但是问题是，省事儿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它长期带来的效果到底是另外，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听我的话，还是其他的目的？所以我想，所有这些其实都在影响我们，都在影响我们管教的方式。那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管教啊？为什么说父母要费这么大的周章，然后你还要忍着我的怒气，然后一次说一遍不听，然后还要说第二遍，还要时时的在神面前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去管教？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英文叫 reality check，我们需要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准确的理解和评估。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我不这样管教，换句话说，我对他的期望值和他的真实的光景是有落差的。我觉得他不是个罪人，我觉得我天天带他祷告、跟他唱诗、跟他给他读圣经，他不应该是这样，他不应该是一个小罪人。对不起，他真的就是一个小罪人。当我知道孩子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对他的期望值是一个正常的期望值。你知道他会有这些，他一定会犯错， 而且不但如此，我们也是罪人，他是小罪人，我们是大罪人。而如果我也是一个罪人的话，那我每一天都需要神给我的恩典，每一天我在，他还有父母管教你，我们成人谁来管教我们，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除了警察可以管教我，谁可以管教我？但是我们同样也是在经历神的恩典，正因为我们成人之后，是在有天上的父在看着我们。当我们触犯他的律法的时候，神是要让我们来寻求他的赦免，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也需要把这同样的恩典来带给我们的孩子。有恩典不意味着说不管教啊，有恩典的意思是说，在管教当中让孩子能够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犯错其实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麻烦。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很有帮助，它会改变我们面对孩子犯错的心态。您为什么要来福音营？您来福音营一定是您觉得这里能够给您一些东西。您来福音营一定是觉得您希望在这寻找一个答案。如果您什么答案都不需要，如果您生活什么一切您都搞定了的话，您不需要来福音营，对不对？大周末的又是长周末，天儿又不好，来这干什么？我们一定是生活有需要、有疑问，我们才会来这里寻找这个答案。孩子也是一样，孩子如果天天早上一起床，自己叠被子、自己刷牙、自己吃饭，把书包都放好，然后老老实实去上学，回来之后，然后都 pack up 好，然后自己写作业，然后自己上床睡觉的话，你什么时候给他传福音？他不需要你啊！他不但不需要你，而且他不需要神，对不对？他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感谢主，没有一个孩子是这样，对吧？我们一定会犯错，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换句话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犯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是给我们给孩子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麻烦。所以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句话，帮助我去面对这些事儿的时候，可以调整我的心态。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在管教当中，我们是去活化出来，要让孩子认识，一方面认识神的律法。我不是说让孩子不在墙上画东西，这就是神的律法，而是说我们在用这些很有限、很具象化，甚至是很粗糙、很简陋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父母所制定的这些规矩。来帮助孩子去体会、去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律法，为什么我要遵守神的律法，而当我破坏神的律法之后，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既要认识神的律法，也要经历赦罪的恩典，经历那个福音的赦罪，是让孩子有一个和神和主耶稣有一个真实活泼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样管教。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这本书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会儿您可以过来拍个照。他说：“孩子闯祸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麻烦。”因为这个书名就叫《孩子惹麻烦》，When your kids is in trouble。但是他希望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思维的方式。他想告诉我们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神在背后有一个，有一个好的目的，而不只是孩子在闯祸，任何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困难、苦难、挫折，都有神的好美意在后面，为了是要让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美善，让我们去经历他的赦罪的恩典，因此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管教，因此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去用这样的方式去管教。啊，这本书，就是刚才说的，说如果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的孩子的话，那耶稣基督就不必来到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助我们思考，就是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 制定足够的规矩，制定足够的纠错机制，以便保证他明天不会再犯错。如果我可以这样做，我能有这个能力去改变孩子的话，那耶稣就不需要来救赎我，那我就是我孩子的救主，对不对？你就是你孩子的救主，或者说任何人，你觉得你可以改变一个任何人，那你都是他的救主。但是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一个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成为神的媒介，神借着我们去改变这个人，但是最终不是我去改变这个人。因此，当我的心态可以这样可以放平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也会更通畅，尤其是在这种管教的时候会更通畅。这本书可能使者有卖，大家看到那个使者书房也在福音营，您可以去问问他他们可能可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请他们帮您订一本。哦，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刚刚提到的阿洛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可能感觉到会羞耻。会内疚，说妈妈可能会生气，不是可能了，然后会被惩罚，然后包括墙会修不好，对不对？客观的事情本身带来的后果会到他头上的这个惩罚，或者说妈妈可能会有的怒气，这些都是他可能会害怕。对于孩子来说，此时此刻他不知道他要期待什么。他不知道他下一秒的暴风雨有多大，所以他会害怕。本质上来说，刚刚姐妹说为什么她要去擦一下？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心当中，神在我们的心当中给我们放下认识神的那个种子。罗马书上在圣经罗马书上，保罗这样讲，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认识人的种子，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认识神的。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这个错误本身让阿洛和神的关系，还有和妈妈的关系都破裂了。这是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会害怕的原因。而如果这是他会害怕的原因，那妈妈应该让孩子面对什么？妈妈应该让孩子避免什么？我想，他父母，我们需要让孩子面对的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有一个道德判断，我们需要让他知道他确实做错事了。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每一个规矩制定的都合情合理啊。所以像王硕说的，对吧？每一个经验都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是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理解，但是没有关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仍然在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他是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力的，因为本身律法就是要让人认识罪。罗马书3章20节告诉我们，律法之所以神赐给人，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要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力。当人没有在犯罪之前，神就有给人律法，对不对？神告诉亚当和夏娃，所有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这本身就是一个律法，律法就是神的命令嘛。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件事本身，神所说的话本身就是带着道德的指向性。当他遵守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是在神面前合神心意的，他就是顺从神的。顺从神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他顺从神的律法和道德。当他不听的时候，就是在背逆神的道德。所以每一个神所赐下的律法，本身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罪人之后，要让我们认识罪。而不止如此，当我们管教当中是，我们所做的不但是要让他的律，要让他的。他的错误要被凸显出来， 同时是要让他知道他所能经历的恩典有多大。罗马书5章20节说：“罪在哪里选多，恩典就更多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孩子啊在墙上哇擦一下，然后妈妈过来，哎呀，没事呀，我跟你一块擦，他不知道他此时做错事的话，他不会意识到他需要神的救赎。如果他意识不到他是一个，他此时所做的事。啊，其实，在妈妈面前是犯错的话，他不会意识到，啊，他需要妈妈的原谅，需要神的救赎。福音之所以宝贵，是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重，然后才能知道那个福音那个恩典的分量，耶稣救赎的那个分量。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我不是要去道德绑架他，你怎么做这事，你就是一个小罪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合情合理的让他知道，他所此时此刻所做的事确实犯了错，这样他才能真正意识到妈妈对他的原谅是多么的宝贵，妈妈对他那份爱是多么的，是有多大的分量，以及神对他的饶恕有多么的宝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要让引导孩子去寻求，让他主动去寻求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下次知道，让他一遍一遍这样在错误当中，经历这些饶恕的时候，让他一遍一遍的知道，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我忘了我是在哪本书上看到，青少年和父母之间，或者说让青少年信主，或者和父母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最大的问题不是说青少年会闯祸。最大的问题不是青少年会不听话，甚至最大的问题可能都不是青少年不来教会。对于青少年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愿意和爸爸妈妈说真话，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愿意说真话？因为他在父母面前如果得不到理解，他觉得父母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法官，他觉得在父母那里得不到赦免。那他慢慢他，他慢慢，他就会把他自己的心关起来。所以，我们让孩子让他这样不断的去经历，在管教当中去经历这些，实际上是告诉他你的心是保持是敞开的，以至于当你在靠主怜悯，希望不会闯大祸。但是，当我们日常生活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愿意带到父母的面前来。这样，他才和神之间是有一个连接的活泼的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去管教我们，我们应该让孩子去面对。换句话说，前面所提到的，他所要面对的羞耻或者内疚或者惩罚，在一定程度上，他是需要自己要面对这些。我不是要帮他所有这些都粉饰掉。要让他一定程度要承担他自己的后果，但是父母需要去避免的是避免对孩子过分的指责、过分的伤害。对，像刚才我们举的一些例子，日常我们可能会有说的一些话，我们要避免这些，因为往往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夹杂着自己的情绪，把这些情绪不必要的加在孩子的身上。而且我们要避免对他的指责没有福音的盼望，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知耻而后勇，所能想到的就是妈妈今天又说我，我为什么这么烂？我明天起来之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我们盼望的是让孩子知道，我今天没有听妈妈的话，I feel terrible，我不应该这样，但是神可以赦免我的罪。并且神如此的爱我，并且他给我能力，让我明天可以知道，我要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成长，如何按照爸爸妈妈的心意，如何按照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去成长，这是所谓福音的盼望。如果说孩子是很有自制力的一个人，然后遇见这些问题他都自己解决了，那最后变成他自己自救，那同样也是一种遗憾。你会发现他体会不到，或者说意识不到，其实他需要耶稣的救赎。 这也是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去避免。所以，哦，这个故事在后边还有一点点。所以，当妈妈跟孩子说："哦，我要去擦这个，要去擦这个墙上的那个墙上那些 mess 那些脏东西的时候"，然后妈妈跟阿洛说："他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做错事的时候，我也想要藏起来。"然后阿洛说就很惊讶，他说："真的吗？你要藏起来干什么？你在躲谁？"然后妈妈说："我在躲神，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不想要让神看到，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也不想要跟他说，因为他可能，当我一跟他说，他就知道了。"然后阿洛这个小神学家说："你这样太傻了，妈妈。"他说："神什么都知道。"然后妈妈说："没错，确实神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藏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面很不开心，会让我们没有喜乐。没发现孩子的天真就在于这里。当他知道这样的，当他这样的，大概是在主日学学的，然后他可以告诉妈妈。但是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是在这个张力当中。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神知道所有的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还在不断的在神面前去隐藏，不想要让神知道，就像妈妈说的。然后阿洛说："对，我刚才想要藏在床下面的时候，我也觉得不开心。"然后妈妈说："她说我知道，而且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助你的话，你不可能把那团东西擦干净。所以我很开心，你可以出来，你可以告诉我真相，这样我可以帮助你。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妈妈说："当我们告诉神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在等候着来帮助。这是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派下来来救我们。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书名，就是他的这个 punch line，说擦干净 clean up is much better than cover up，把他的罪，把这个 mess，把这个脏东西都清理干净，要比把它藏起来要好得多。那其实用这样一句话来勾勒出来，我们在神面前，重罪都洗净那份喜乐和自由。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阿洛的妈妈所做的这些方式是对的。他所做的是对的，不只是因为哦，他这样做，然后让孩子感觉好。阿洛的妈妈这样做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他实际在管教当中，他体现出来神的属性，他是在活化神的属性。比如说刚刚提到说神来寻找人，所以妈妈也来寻找阿洛，在问他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并且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哪怕神在管教我们，神也不是在怒气当中管教我们。这个明天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个议题。而且与此同时，神给我们律法，要让我们的心可以苏醒，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对和错在哪里。妈妈也在借着这样的事来让孩子也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说，妈妈。立刻原谅，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立刻给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单言，而与此同时，他让我们面对我们犯罪的后果，要让我们在成圣和成长。希伯来书12章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要鞭打那凡收纳的儿子。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而这过程当中，我们是在适当的面对我们犯错的结果，可以提醒我们哦，我要如何，我们生命可以发生改变。所以。 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说的，在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是妈妈用这个案例变成一个可以给孩子传福音的一个契机。孩子在这过程中不但换句话说，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也更多的认识到他自己，对不对？我们是在帮助孩子，不但妈妈准确的认识到孩子的光景，我们是在帮助孩子自己来准确的认识到他的光景。而与此同时，他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福音的赦免，他和神的关系可以变得更亲密。当然这是话了，但是你看，在这过程当中，虽然明天后天都不能看电视，但是你看孩子还蛮开心的。这个我可以分享，这个我在家里面有做过。虽然有的时候还是要管教孩子，但是当他知道父母仍旧爱他，当然他知道他的错被赦免了。而这个时候，当他面对哪怕身上会疼一下，被打一下屁股，身上会疼一下，可能会皱一下嘴，几秒钟，但是之后他还是开心，因为他知道他和父母的关系没有破碎，他也知道他和神的关系没有破碎，所以他心里面是开心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所谓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这个故事讲到这就讲完了。刚刚提到说，就是我们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借着这样一个方式和，用一个案例分析来，帮助我们反思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在管教当中可能会落入的误区是什么，并且神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想我先停在这儿，明天我们可能会讲的会稍微多一点，也会可能会稍微理论一点。但是和今天是有蛮深的关系的，欢迎大家再继续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是到3点钟，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交流。哎，你说。
像这个示范台北的这种解决方式呢，挺透过的。当然不是往墙上写字啊，比如说是幸福甘霖的那种小狗嘛。我第一次也是教科书上面是跟他说，你不要逃走啊，你回来来说说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这样，那是那样，他就是。然后我就说，那你是不是知道错了？哦，知道错了。然后你说妈妈原谅你，然后，但是，有后果你要承担。比如说今天不能吃零食，不能，觉得很完美啊。但是他会不断重复，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升级，就是说他亲过来小狗以后，比如说我正好看过去，他就假装只是床上经过，比如说这样子，这就。你是当然就很棒嘛，然后呢，你就是压制住火气，说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又气他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看看实在是瞒不过，他也是亲你，那我就原谅他，选择压一个什么，比如说他的心理情况，看电视，然后他解决了，啊，你是不断的选。然后升级了，比如说我要问他事实的时候，他说错了，是他先来咬我。然后呢，幸好我们家里有些，
魔高一尺。
妈妈不要，说为什么？他说，哦，错了，对，他还是承认错误，但是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就是还会再生，然后呢，我不断的原谅他，直到我实在受不了，就是说，我是在原谅你的母亲吗？但是你犯同样的错，而且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变化发。花样，甚至到了最后，我已经气到不行的时候，他真的来跟我说：“我这样。
对，
”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很多很多的答案是，对吧？对吧？很知道为什么这样。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你在我一个想象中的这个想象中的这个美好的答案的时候，我说，你比如说这种画画，你为什么在这上面画画？啊，因为我看到你像一个微笑，哇，你这个画画真好，你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形象，是不是？不是，我问他为什么呢？知道，就是想要干。然后发展到最后，就是我控制不住怒气的时候，他就说，他会在我发火的同时，他说，妈妈，人都是有罪的。
就比二楼还厉害。
你原谅我，我如果还是愿意原谅你的，那我能看见什么？你没有知识，你惩罚我，说明你还在生气。可是我没有生气，你还在生气，然后我就审视了一下，确实是气到不行。然后呢，他说谎，这我很生气，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而且并没有把这件错变得更大。说当然我生气了，当然会生气。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在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我想学习和理解妈妈呀，就是说，其实我很想知道这本图画书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个奥义，因为我看妈妈。就我的幻想是，当孩子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并且力气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该怎样处理？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原谅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惩罚是越来越大了，是真正的原谅他了吗？就是这个原谅体现在哪里？我就抱着他，我说我愿意原谅你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生气。那我说，因为我们是神啊。说我知道，我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谁也跟你一样。但是他是神，该怎么办？
下回您这个书跟孩子一块儿读。你说你看这个阿洛2天不能看电视，妈没生气哦。我不是育儿专家的，不知道。我觉得尤其男孩真的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家也是尤其是男孩他很难可能很难讲他到底他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愿意讲出来的话，偶尔，很偶尔，他们可能会讲出来，呀，这真的是不容易 啊。然后每个孩子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在 get attention，想要让他觉得孤独，甚至有的孩子知道，有的孩子比如说 ADHD，然后他会在操场上这样做的时候。另外，他可能已经形成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就是，过去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寻求父母的关注，然后此时此刻他没有那个能力说，我在寻求父母的关注，我应该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寻求父母的关注？他其实需要很多的引导，让他可以从那个，以前那个错误的循环里面可以跳出来，但是。但是确实这个需要蛮多父母一起的努力跟孩子去思考这件事儿。那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你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不意味着说你要用错误的方式就要去得父母的关注。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六，
哈哈
知道该怎样对付这样的小孩，只是觉得现在越来越难对付。他是理解的这种聪明。我刚才看完这个，我就说啊，要坚持就好。虽然我们家的孩子， 一个好像，它不是那种，好像我在智力上面可以，因为他已经，他有时候他好像不在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是啊，我也是个这种情况，我怎么这个时候他，而且他犯错的时候，我确实是做错出来了。我还是跟不上他档次，不是我不知道，请他们翻拍，太发火了。然后他也会抓住时间，每当我道歉，他也会顺势道歉，就说啊对不起，我刚才给另一个大这样子，然后现在和好了对吧？然后他就会马上要求说，既然我也承认错，非常不错。对，每天生活在学生活的那边，好该怎么办？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还是给我们这个职分，要去带领孩子。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就神是使用罪人在做这件事吧？对不对？不是用这件事来 cancel 掉我要行使神给我赐下这个权柄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职分。不过那个这个可能我们在心里知道就好，尤其对于您家孩子这么聪明，这句话不能跟他说，他反过来然后又跟您讲。呀，我请讲。你走他们就行了，爸爸不在呀，爸爸下班，但是人就一点半，其实要是他在晚上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他是会去找爸爸他们看的网站，但是呢，爸爸现在就因为做在离开这里，对呀，但是只可以上代词，你可以试一下。是你去外面祷告，那爸爸知道。像我先生，比如说我搞定了，那个我叫我先生去祷告，我不在了，不行。你是什么情况？我今天我女儿说不好。但是你小孩子第一次忘记了，你一直跟他们说话道歉的话，我不能。他就觉得我很心塞，就是放在他身上。对啊，我也是看我说你们这边怎么着啊？我去年来也是来就不持续了。我的别的梦想都很聪明，你不能再做我聪明的分享。就是我手里不要好苦，就多打仗。有时候要跟他说，跟他办，搞得自己心情又不好，又不赚钱。我有的时候出去就是去，没有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自己去淋浴啊，做点家务事啊，啊，不过是一个女性。那你想怎么去想？有啊，这个美的，你上去就是。要看怎么怎么就是。我就是男孩子，男孩子的。是。那我问男孩子。
就是大家有比较彼此，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亲子关系更，然后呢大家也就习惯，哎，然后大家感觉是个 team 嘛，啊，因为我去男孩特别放手，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要替代，不是说不能告诉他做什么啊，就是这种，因为我们说这个我做亲子，后来发现说，哎。因为也是从小就是在教会，那教会有时候会有比方说这个，是多少几块钱，就是可以养一只小鸡给那个贫困的地方，然后呢，多少钱是小羊，你去给它，就是给它的那只多少钱，代表就是这真的是可以养一只一只什么羊啊什么。好，鹅啊，然后去那个，所以我们老二那时候就把现在那个工资不管全拿出来了，所有家当子女开始就开始有概念，就那边的人需要，等到等他上9年级、8年级了，对，然后就说柬埔寨呀，还有鹅，对，就是这一部分也是有很好发展。宗教的指标，那就想，哎，我们同学都有各种学历的，有那个，他就建立一个就是视频聊天儿然后呢，再招几台的这些然后一起教我们当地的孩子上课，所有的收费的钱全部百分之百都捐给，对，不干啥然后就是我们，那他的精力都放在那儿。然后呢，他是可以不会说聚焦在一些，对吧？就是哎呀，真是7、8岁掏够钱，你说真是这样子。他就是他有一个更大的有一个眼光，那种聚焦那个地方的，然后他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跟我们讲，我们也会问他，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有时候比如说他聚焦这个课，那我们也有家长去帮他一起就是。就是他教课，我们在走廊里巡视。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呢，家长会协助。那他去的时候，他就要提前到，把门打开，把每一个教室都在。那时候上半年，对，所以呢，就说你有个长远目标，知道就说一点点，比方说一些公益活动啊什么的，现在就是这样。后来我们就是开放家庭，做小组长。像我们的老三，那小女孩就是像这个姐妹说的，这很敏感情绪上就比较那个，所以每次就是，然后说她说哦，他不是我朋友了，生气。然后说怎么了？说因为他跟别人是朋友了，所以他就是老是想自己。但等到他，我们开放家庭说我们在上面来照顾叔叔阿姨，那下面他们带来的小朋友呢，你来照顾。那一看谁没人玩啊，他就去那边玩。那他自己的那个怎么办？然后自己想着，哎，对对，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家也是这么干，这个小区里他为什么不在我们家常住？有时候我也是，有些事情在处理。然后呢，我就说那下面没事，我们是大家长，小家长。开始我们只是要求他做早饭，然后后来发现。开始有小东西，这些方面很大，然后做到以后也是很感谢他，而且我也给我奖励。开始知道就是不乖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我出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学校我也很乖，我在没出一点什么的，对。说个很可怕的话，他爸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